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Li jin na wei bhagava arahant zhen zi jue zhi. 各位贤友，晚上好。昨天晚上我们讲了，想要修行止观的人，想要解脱生死的人，先需要了解三样。第一，要了解自己；第二，要了解法；第三，要了解师。那今天我们接着再讲一讲如何做一名弟子，或者说做弟子应该具足哪些素质和修养。证悟涅槃的人，或者说圣旨，可以分为三类。一类称为 Samma Sambuddho， 正自觉旨。第二类是 Bajjika Buddha， 独觉佛。第三类是 Savaka， 是弟子。这三类同样因为他们如实知见了四圣谛，他们已经证悟了涅槃，所以都属于圣旨。但这三类圣旨，他们所证悟涅槃的愿，以及他们所花的时间，他们修行的因缘是不同的。不同在哪里？想要成为佛陀，必须用至少四个不可数及十万大劫的漫长时间来圆满巴拉蜜。当他的巴拉蜜圆满，他就成佛了。在他成佛的同时，也拥有一切知识。所以当一位众生，一个人成佛之后，他会说法，会收弟子，有很多的人追随着佛陀，加入僧团，成为他的弟子，也同样证悟涅槃。因此佛陀可以称为救度者，就是他能够去度化其他的人。第二类圣旨是独觉佛 Bajjika Buddha。 从字面上来看呢，独觉就是他单独的觉悟。事实上佛陀也是独觉，因为佛陀是不需要任何人、任何导师的指导。当他的智慧成熟，他的巴拉蜜成熟，他就能够成佛，能够证悟涅槃。而独觉佛也是他必须经过两个不可数及十万大劫的漫长时间圆满巴拉蜜。当他的巴拉蜜圆满之后，他也能够在没有其他导师指导之下证悟涅槃，证悟四圣谛。而这一类人就称为独觉佛。虽然独觉佛也拥有无师自证的智慧，然而他却没有智慧去教导其他人，因为他没有具足大悲智以及一切知智，所以他没有能力教导其他人。因为四圣谛是非常深奥的，究竟法是非常深奥的，独觉佛虽然有智慧证悟他，但是他却没有能力把它很精准地表述出来。第三类 是弟子萨瓦嘎。萨瓦嘎他是从词根斯鲁来的，斯鲁就是听，也就是听闻佛陀的音声言教，依之而修行证悟的人就称为弟子，所以也可以翻译为声闻。这里的声是指佛陀的音声言教，闻就是听闻，恭敬的聆听。由于接受了佛陀等圣子们的教导而证悟色圣地，证悟涅槃的人就称为弟子。对于弟子来说，他积累巴拉昧的时间不一定，如果上首弟子必须用至少一个不可数几十万大劫的时间来积累巴拉昧，对于大弟子，好像我们的佛陀有八十位大弟子，必须用十万大劫的时间来圆满巴拉昧，但是普通的弟子，就是一般的弟子，就不需要有特定的时间，有些弟子甚至用一两生的时间来圆满巴拉昧，他都可以证悟涅槃。所以从他们修行的因缘以及他们所证悟的是不同的，就是他们证悟了之后所能够起到的作用是不同。佛陀自己觉悟也能够令其他的众生觉悟，独觉佛是自己能够觉悟，但是不能够让其他的众生觉悟。弟子是自己没有能力觉悟，但他可以通过其他人的指导教导而证悟。这是佛陀、独觉佛和弟子三类圣子的区别。而同时必须得在没有佛陀教法的时期才有可能有菩萨最后一生诞生，最后一次投生人间之后成佛。而对于独觉佛来说呢，只要还有佛陀的教法存在，不可能有独觉佛。但对于弟子来说呢，是只有在佛陀的教法期间才会有弟子，一旦佛陀的教法没有了，陨没了，就不可能有弟子。而只要还有佛陀的教法，那么我们想要了知四圣谛，想要证悟涅槃，想要成为圣子，那你只能够做弟子，你只能够是弟子。如果你不想成为佛陀的弟子，你不想在有佛陀的教法期间证悟涅槃，那你必须得要得到一位佛陀的授记，然后用至少四个不可数及十万大劫的时间来圆满巴拉蜜，那你在未来就有可能成佛。当你成佛之后呢，你也同样能够教化很多的众生，又或者说你也可以发愿想要在没有佛法的时期自己证悟色圣谛，成为独觉佛。当你成为独觉佛的时候呢，那你也可以在那一生般涅槃，但是你没有能力教化弟子。一旦你有能力教化弟子，那你可能又是佛陀了，因为有佛法的时期有三样依位，第一是有佛陀，有佛陀出世；第二有佛陀的教法；第三有依照这位佛陀教法修行正果的僧团，也就是有佛法僧。有佛法僧三宝的住持，就有佛陀教法的住持，所以这个是特点。那我们现在这个时期仍然还有佛陀的教法，我们现在的佛陀是 Gotama 佛陀，北传叫做释迦牟尼佛。 那我们现在仍然还会有三藏经典，还会有僧团，所以现在还有三宝。那只要你想在还有佛法的时期证悟涅槃，成为圣子，那你只能够做弟子，或者你成为弟子这一类圣子。那想要成为弟子，那弟子的特点是必须通过听闻佛法，通过导师的指导，你才有可能证悟。犹如佛陀在增支部曾经这样说过，亚他不当亚亚亚萨他巴利耶西达波，为了如实智应寻求导师。这里的如实智是指如实知见苦圣地，如实知见苦集圣地，如实知见苦灭圣地，如实知见去向苦灭之道圣地的智慧。你想要获得这样的如实智慧，这样的出世间智慧，你必须得要去寻找寻求依止追随一位导师。那所以呢，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期，想要证悟涅槃，断除烦恼，出离轮回，我们必须得要寻求寻找依止一位导师。也就是说，我们先要学会做弟子。当你寻找到一位导师之后，我们就要先学会培养做弟子的素质。换言之，我们做弟子的应该具足弟子相、弟子行、弟子法，也就是弟子的特点、弟子应有的素质、弟子应有的修养。那作为一名弟子，应该培养什么样的素质修养呢？首先应该看到导师的重要性。那这种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呢？佛陀在相应部第三册第十八经里面这样讲过这样的一句话，萨格拉美瓦希当阿南德布拉玛扎利扬亚迪当嘎利亚那米达达嘎利亚那萨哈亚达嘎利亚那萨巴万达嘎利亚那萨巴万格达。阿南，这全部的梵行都靠善友、善同伴、善亲友。这里的嘎利亚那米达是指善友，也就是指导师。在经典里面就讲到佛陀是最好的善友、善同伴、善亲友，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良师益友。那佛陀为什么说全部的梵行、整个的梵行都要靠良师益友，或者说都要靠导师呢？因为阿难尊者他认为说，梵行有一半要依靠良师益友，依靠导师。佛陀听了立刻就阻止他，止就够了够了啊！你不能这样说，你不能这样想，因为整个梵行都要依靠导师，依靠良师益友。那这里讲到的梵行有两种，一种呢是指我们修行的生活，只要你想要修行，你修行的整个过程，或者说 当你想要投入修行的时候，那你整个修行的生命要依靠导师。那第二种是对于出家来说，出家是过着梵行的生活。那你出家之后呢，那你整个出家的生命也是依靠导师，而不是说不肯去投入，或者说我现在我修行不像修行然后呢又出家不像出家这个呢不能够叫做全部，不能够叫做整个所以佛在这里讲到Kevala 就全部的整体的没有余漏的所有的。那我们想想看，当你想要修行，那你整个修行的生命都要依靠导师。当你想要出家，你整个出家的生命都要依靠导师。那这样的话就涉及到两样，当你修行你是依法修行，那你所立的法，你所学的法，所修的法以及所体证的法，你都必须得要依靠导师的指导，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是戒，当你出家了，那么你出家你就必须得要有两样，第一是你在物质生活上，第二你在修行生活上。因此在你出家的时候，你的身份是你的导师给的。这么样的话呢，自从你的头发剃掉，你的俗人的装束换掉，你穿上了袈裟，现了出家相，那么你就是一个另外的生命了。你这个生命意味着，你之前不管你是个恶人，你是个穷人你是个下人但是在你穿上袈裟现出家相的那一刻开始，你就是一位受人恭敬尊敬的出家人了。而这种身份是你的戒师给你的，因为你现了出家相，说你不需要再像在家人那样去从事商业工业农业去谋生你而是依靠在这位导师的名下修行，那你自然能够获得袈裟、饮食、住所、医药等的供养，你自然能够受他人的合掌、礼敬、恭敬。所以由于你身份的转换，你在生活上你不需要像在家人一样去操劳了，所以这种呢是利养财或者物质的财，是因为你的导师给你的。而作为出家人，他不像在家人一样享受娱乐或者说去谋生去有各种各样的社交他必须得要从事持戒，培养定力，培养智慧的梵行生活。而所有这些梵行生活，它的转变其实是在积累法财，就佛法之财。而这些法财你也必须得依靠你的导师给你。所以我们可以说，不管作为在家人，你要投入修行，你要过你的梵行生活，或者说你作为一个出家人，你要过着出家的生活，过着修行的生活，那你的梵行的生命也是全部依靠导师。没有了依靠，那你将会是一个佛法的孤儿，甚至你的梵行生命都难保。因此必须得要看到做导师的重要性。犹如佛陀在《增支部第一集第111经》里面这么样强调：“巴希朗比克威昂甘迪 咖喱多南人一家甘比什么努巴萨米杨阿旺马哈多阿塔耶什么特地耶塔一当比克维咖喱亚那米塔塔比克维马哈多阿塔耶什么特地地朱比库在朱外在因素中，我不见有任何一种因素如同此善有这样导向大利益。朱比库，善有导向大利益。这里的大利益 ，mahadavataya， 是指世间的利益和出世间的利益。我们想一想，当我们依止一位导师修行的时候，只要你能够投入修行，那首先你生活上你不需要去操劳去操心，你就可以专心的去修行。那这个是属于世间的利益。对你出家了之后呢，你还可以获得恭敬，获得供养，这也是世间的利益。你可以获得持戒的清净，你可以获得禅那，这个也是因为导师的指导，你可以获得禅那，你可以获得观智。当你拥有观智，这些也是出，这些也是世间的成就。那这些世间的成就也是因为你依止于导师而获得的。而当你证悟涅槃，你证悟圣道圣果的时候，你这种成就属于出世间的成就。所以依止导师，依止良师益友，可以获得世间和出世间的成就。那我们再看看佛陀讲的这段经文，在各种外在因素当中，我不见有任何一种因素如同善有那么样的有大利益。那我们看，就除了自身之外，所有外在的因素，良师益友导师是最重要的。那我们现在再想一想，反省一下，在你的修行生活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导师真的很重要吗？重要还是不重要？不见得吧。如果给你选，你在看导师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生命当中排第几位？你的衣服重要还是导师重要？你的家庭重要还是导师重要？你的先生重要，孩子重要还是导师重要？不见得吧。你的财产重要还是导师重要？甚至可以说我的手机更重要，我的电脑更重要。如果叫我选，我可能会选我的手机，因为我还要跟很多人联系，我肯定不会去选导师的。所以当你在抉择除了你自身生命之外以外的所有事情，所有的人事物的时候，你再看看导师在你的抉择当中排第几位，你就知道你的心目中导师的分量是轻还是重。但是佛陀在这里讲到，不管你想获得世间崇高的成就还是出世间圣洁的成就，在各种外在的因素当中，导师良师益友是最重要的。没有任何一种外在的因素比导师更重要，而且这种重要性不是因为你生活上的重要性，而是因为导向世间出世间利益上的重要性。那你就可以去思考，去反省一下，在你平时的思维当中，你平时的生活当中，你的修行生命当中， 导师是不是真的很重要。还有另外呢，是作为一名弟子还必须得要有奉献精神，在清净之道啊，就清净道论 Visuddhimagga 里面就这么讲到，他讲到作为一名弟子他应该这样 Buddhasattva Bhagavato Acariyasattva Attanang Niyadeti， 应该把自己奉献给佛陀、帕格瓦和导师。那这里所讲到的是把自己的心灵、生命、身心都奉献给佛陀，奉献给导师。他的意思在清净道论里面就打了个比喻，好像自己有一件非常名牌名贵的衣服，或者说有一块很好的布啊，这块布如果是你自己的话啊，稍微弄脏了或者说被老鼠咬了，你会感到很可惜，是不是？你甚至你会很愤怒。然而当你决定把这一块布或者这件衣服供养给僧团之后，你发现到那些尊者们不管去剪这块布也好啊，去染色也好，你都不会感到可惜，不会感到心疼，是不是？同样的，作为一名弟子，如果你没有这种把自己的身心生命奉献给佛陀的这种决意的话，你在独处的时候，住在山林啊荒野的时候，你会感到恐惧，你会感到害怕，毛骨悚然。那这个时候你应该要自己这样思考，诶，你不是已经把自己的身心生命都奉献给佛陀了吗？你还需要害怕什么？还需要恐惧什么？当你能够做出了这样的奉献，你就不会因为你独处啊，你处在山林啊，处在荒野而感到害怕，感到恐惧。那同样的，如果你对于导师你有奉献精神，那你就不是一个不可教不可指责的人，因为你有这种奉献精神，所以当导师不管是骂你甚至打你，你都是一个能够接受的学生，能够接受的弟子。因为这么样的话，你的心将会变得柔顺啊，你不会傲慢，你有恭敬心，有谦卑心。在清净道论里面还举了这么样的一个例子，讲到朱拉宾达巴迪格迪斯长老，他收了三位弟子，这三位弟子在他向长老求法的时候，在他们向长老求法的时候，每个人都表白他求法的决心。第一位说：长老，如果出于您的愿意啊，你叫我跳下万丈悬崖我都在所不辞。第二位弟子这样说：长老，只要你愿意为了您起见，你叫我从现在在大石上，从我的脚底板开始一直磨磨磨啊，把我整个磨掉我都在所不辞。而第三位弟子这样说：长老，只要你愿意为了您起见，你让我现在开始不呼吸，开始止息，一直到我付出生命，我都在所不辞。那这位朱拉宾达巴迪格迪斯长老就想：这三位弟子是可造之才，于是就收了他们 然后倾尽全力地教导他们，最终这三位弟子都证得了阿拉含果。因此作为弟子的要有这样的一种奉献的精神，唯有你有这样的一种奉献的精神，你的心才是柔和的，才是柔软的，才是柔顺的，才是恭敬的，才是听话的。那当你已经追随了一位导师，已经奉献了一位导师的之后，你还必须要做到的是忠诚。有人可能会这样想啊，老师和导师有什么区别呢？韩愈的诗说里面讲到，师子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是吧？所有作为老师的都是传道，就传播知识，授业啊，教你技能技巧，解惑解答你的疑惑。那作为导师来说也是，他教你佛法，教你教理，教你三藏。授业呢，他要教你业处，教你如何禅修。解惑，他解答你在修行上、在戒律上、在佛法上的问题。那这么看来，老师和导师没有什么区别的，是不是？不是的。一个人在他成长学习的过程中，有很多的老师，有无数的老师。我们从进入幼儿园啊，然后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啊、博士生的，我们都有很多的老师，有不同的老师教导我们不同的科目啊，教导我们文化知识、技术啊等。因此呢，在老师面前，我们是学生。一位学生可以拥有很多的老师，但作为导师来说，一个人在修行的过程中，在他泛行的生命当中，只需要一位就够了。导师兼具有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能，同时他还是指明你人生方向的导师，他还是你依之而能够走在解脱道路上，一直走到梵行的终点的指路人。这样的指路人你不需要多，你只需要一位，一位足矣。所以作为导师，我们也可叫做师父，既是师又是父。作为师来说呢，他例行老师的功能，教导你做人的道理，教导你文化知识啊等等。但作为父来说呢，一个人一生需要多少个父亲呢？你需不需要认很多的老爸，很多的父亲呢？不需要，你只需要一位父亲就够了。所以作为师，你可以从不同的人学，但是作为父，你叫师父的话，你认一位。你的俗家的父亲是你这个身体，给你身体生命的恩人，而你的导师是给你法身戒身的恩人，是你梵行生命，是你修行生命的恩人。所以对于这样的师父，一位导师，你不需要多，你一位就足够了。所以你看，如果你是称弟子，那你就 有一位师父，有一位导师。如果你称学生啊，那你可以追随不同的老师啊，啊，不同的业处老师、业处导师啊，啊，不同的禅师，这些都没问题啊。所以这个就是区别，区别就在这里啊。因为导呢，它不仅是禅修指导，而是你人生方向的指导者，是你解脱之道、菩提之道的指导者、引路人。所以这个就是区别。当你已经追随了一位导师，那首先你就要有奉献精神，还有你要有忠诚。之后呢，你在你的泛勤生活过程中，你的修行生活过程中，你就要做到内心柔顺，然后外表恭敬，还要有听话。内心的柔顺、柔软、柔和是很重要的。大家都知道啊，烂泥扶不上壁啊，或者大家都知道朽木不可雕。那你是不是烂泥？是不是朽木啊？如果你是烂泥，再高超的雕塑师都不可能对这块烂泥做什么。如果你是一块朽木，再高超的雕刻师也不能够做什么。我们的心，做弟子的心，必须得柔和、柔软、柔顺，犹如一团柔和的泥一样，柔软的泥一样。因为所有的可造之材，内心必须得柔软，或者说身心必须得柔软，但这种柔软不是柔弱，是柔软柔和的意思。我们再看看，只要是一尊佛像也好，或者说一个很好的陶瓷工艺品也好，它都是经过雕塑家、陶艺家的不断的揉捏、不断的塑造才成型的。如果你不想经过塑造、经过揉捏，你就想成型，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又好像我们现在有时候看到的那些金戒指啊、金项链，或者各种各样的金饰品啊、金器啊等，这些其实我们看到黄金之所以那么的贵重，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它都是经过很多道工序，不知道给人捶打、给火煅烧了多少次，它才成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金器，值钱的商品。大家都来求法，都来修行，都来禅修。可能你不禅修、不修行，你还是在这个生死轮回大潮流当中一颗微不足道的小点点，或者说像大地里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草一样。不管呢，你在那个时代、那个区域影响多么大，在生死的大潮里面都是微不足道、电光一闪的。然而，如果你想要让你的生命并发出火花，让它散发出光明，你必须得要经过导师的训练、教导、塑造。我们想想看，一团泥巴值多少钱？当它经过了雕塑家、陶艺家的塑造之后，那么这块泥巴，它比如塑成一尊佛像，塑成一件艺术品、工艺品，它甚至可以卖几百块、几千块、几万块。这几千块、几万块跟一团泥巴，如果人家卖给你十块，你要不要？五块要不要？一块要不要？就这么一团泥巴， 你哥在家里还认为他碍事儿啊，是吧？你再看看一块木头值多少钱？当他经过了雕刻师的雕刻之后，他的价值就是几百块、几千块，甚至几万块。那一块木头值多少钱？但是经过雕刻家一番功夫的雕琢之后，它的价格、价值立刻就不同了。我们想想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愿意拿出来被导师塑造？我们的心是不是愿意变得柔和、柔顺，去让导师培养？我们想想看，一件工艺品，不管是摆在家里，摆在展示厅，摆在公共场合，摆在博物馆等地方，那些观赏欣赏的人，他几乎都是欣赏这个工艺品之美，也许他不会再呼吁是谁雕刻的、谁做的。当你有一天你在修行当中获得成就，你在佛教当中也能够把你的生命燃烧出光芒，照亮其他人的时候，也许人家是在欣赏你的成就，欣赏你的贡献，而不会在乎于谁教导你的，谁把你塑造成这么样的，是不是？所以现在就看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心变柔和，来给你的导师塑造培养。你是不是一块烂泥？你是不是一块朽木？还是你是一个可供塑造、可供雕琢的可造之材？你是作为弟子要学会柔顺、柔软、听话，这么样的话呢，作为导师的才能够发挥他的才能，让你成为可造之才，让你成就。还有另外呢，作为弟子的还要有感恩心。这里的感恩心呢，到底是如何感恩？我们听听佛陀怎么说。佛陀在中部后五十经里面，就是在第三次的378段这段经文叫做 Dakkhina Vibhanga Sutta 布施分别经。佛陀对阿难尊者说，阿难，若有人由于某人而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阿难，我说此人对这个人的恩德是无法回报的，无论是顶礼、起行、合掌、服务、供养、衣食住所、病止所需的医药资具，都没办法回报的。接着佛陀又讲到，阿难，若有人由于某人而离杀生、离不逾矩、离欲邪行、离虚妄语、离酒类等麻醉品，阿难，我说此人对这个人的恩德是无以回报的，无论是顶礼、起行、合掌、服务、供养、衣食住所、病止所需的医药资具等。接着佛陀又说，阿难，若有人由于某人而对佛具足不动静性，对法具足不动静性，对僧具足不动静性，具足甚至所喜之戒，阿难，我说此人对这个人的恩德是无以回报的，无论是顶礼、起行、合掌、服务、供养、衣食住所、病止所需的医药之具。第四段佛陀接着说，阿难，若有人由于某人而对苦之极无疑，对苦之灭无疑， 对趋向苦灭之道无疑。阿难，我说此人对这个人的恩德是无以回报的，无论是顶礼、起迎、合掌、服务、供养、衣食住所、病者所需的医药之具。那佛陀在这里解释供养衣食住所病者所需的医药之具，医注里面就讲到，做弟子的对于他的导师，哪怕是供养衣食住药，是用最殊胜最高贵的这四种资具把它变满，一直变满到沦为世界的边际，而堆积高比须弥山还高，那么让所有都去这么样的资具去供养给他的导师，都还不足以回报。那我们想想，这是不是有点夸张啊？或者说佛陀是不是在吹牛啊？我们想想看，由于皈依佛法僧，由于持了五戒，我们因为自己的导师或者这样的恩人而皈依受戒，因为皈依因为受戒的善业，哪怕就在那一刻死的，我们会投生到哪里啊？投生到哪里？投生到人天善趣。那例如说你投生到天界，你的寿命是多长？你的福报是多大？你的财富是多少？那这些是不是你可以数啊？这些多少件袈裟啊，多少碗钵石啊等等可以回报的，可以替换的啊？不是。当你因为你的导师而证得禅那，你想想看，因为你拥有的禅那，你在入禅的那一刻死去啊，即使你现在禅坐的时候啊，真的病发身亡啊，或者说什么心脏梗塞也好啊等等啊，你绝对不怕了。你在禅修的那一刻死去的话，如果你是入定，你将能够投生到哪里？投生到梵天界。投生到梵天界，例如说你是投生到第二禅，第二禅最低的天界就叫少光天啊。他的寿命是多少？两个大劫，要四个大劫，要八个大劫啊！如果你投生到第三禅天的最低的层少净天，十六个大劫；无量净天啊，是23个大劫；遍净天是64个大劫啊！如果你是在证的第四禅的时候死掉的话，死去的话，那你投生到第四禅天多少个大劫？500个大劫。然后你在梵天的生命当中，你不需要早吃的，你不会肚子饿啊，你不需要啊，现在我衣服脏了，我要去洗澡洗洗衣服啊，你不会生病啊，皮肤也不会有污垢啊等等啊，你一辈子你都不用担心老啊，担心病啊等这些，你在梵天的生命当中，你没有任何的欲望，没有任何的恐惧啊、担忧啊、不满啊、讨厌啊等等啊，没有任何的嗔心，你整个生命只是非常宁静、寂静、快乐，你的身体充满了光明。那这样的果报是由于你入禅的善业而来的，而你入禅的善意又是因为你导师指导的，那所以你看看这样的果报是怎么得来的，是不是可以跟我现在供养多少套袈裟，我供养你多少个钵石啊，供养你多少个床座，这可以换的？不是。但是这些还是世间的成就。当你因为你的导师证悟涅槃，你对佛法僧具足不动摇的尽信心的时候， 你未来的轮回已经看到了尽头，你的未来必定一世比一世好，即使最糟糕你投生到人间，还是继续生而为人，你也必然能够投生到富贵家庭，而且你还会继续修行。哪怕是你很贪着生命，很放逸，你的轮回不会超过七次。所以这些成就，包括世间的成就，包括出世间的成就，包括人天的福报，它是不是可以用我供养了多少套袈裟，供养了多少碗钵匙，供养多少坐卧处，供养了多少的医药，或者说我现在我就去顶礼啊，去恭敬供养做服务可以回报的，不是的。所有这些你都是因为你依止了你的导师而得来的，而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因为你导师的教导而获得的。如果你能够升起这样的一种感恩的心，那事实上哪怕你不用去供养，你只要真正的做一位听话的、柔顺的、忠诚的弟子，那已经足够了。因为作为导师来说，并不是说你去顶礼他，你去恭敬他他就会长多一块肉啊，或者说他就会怎么样他并不会因为，或者他甚至不需要你的恭敬、你的供养。但是你作为弟子，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感恩心？你用这样的一种无以回报的感恩心去对待你的导师，这是佛陀所讲这段经文的意思，而不是说佛陀要求你做弟子的必须倾家荡产去供养上座佛教或者佛陀他不会要求他的学生去做这样的供养，而需要的是你的内心真的恭敬、谦卑、柔顺。然后更重要的是你依教奉行，依照导师的教导去成就，这个才是对你的导师最大的回报、最好的感恩。所以我们作为弟子的首先要检查自己真的找到了一位导师，依止一位导师，我们就要去检查一下是否已经拥有弟子相、弟子行、弟子法，换言之是不是有弟子的特点、弟子的行为、弟子的素质和弟子的修养。当你发现你自己确实拥有这些素质和修养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说你已经准备好修行了。那好，今天我们讲做一名弟子的修养就讲到这里了。舍度舍度舍度。